但是这一两善之身呢，这是叫睿智的人，把他呢我们拉出来了，守睿智的人。这个守睿智的人呢，他是得救的，他不是说出去的，他已经得救了，因为他这个灵呢已经重生了。但是呢，虽然灵重生了，他没有随从灵而行啊，他还是随从肉体而行，所以结果呢，就介于两战之中啊，就变成是肉体的人。一个是肉体的人，就是基督里头硬核的。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我们呢，这个照着世界的样子做，就是做肉体。那么第三点，一个小孩子总是以自己做中心的，很自私的。用用来讲，小孩子很可爱，但是你再去分析他的时候，小孩子他是世界的中心，全世界都要围绕他的，你要合适他，你稍微晚一点都不行的，他这个就生气了，这个他认为他是世界的中心。所以讲，一个是基督里的婴孩的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神是围绕他的，都是围绕他，什么都是围绕。那个如果神的恩典满一点就生气，这就是小孩子。一个长大成人的人，不以自己为中心，以别人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所以这个也是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么第四点，一个孩子啊，智能接受不能够，他智能忍受忍受忍受，一切都为我恩典，他智能忍受，但是他不能给，换句话说，他不能负责，他不能有责任。一个长大成人的人能做一个负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吧，因为你们路上也很累了。这个总而言之，就是给我们看进去，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这一代有生命的人要长大。神虽然喜欢我们做他的儿女，但是神盼望我们做他的众子。如果神是这样的盼望我们，我们今天对神要怎么办？我看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应当好好的思想的问题。所以我就把这个留给你们去思想。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再继续下去。我们具体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上帝，你对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同在你的面前有一点追求。所以我们实在祈求你，第一，在我们的心中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不但我们今天蒙恩做了你的儿女，并且你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所定过的旨意，是要我们长大成人，难有自己长成的生量。所以主啊，祈求你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心愿，不让我们自暴自弃，让我们有一个心愿，要长大，要成熟，好叫我们一面能满足你的心意，一面也能负起你所要我们负的责任来，来与你同工。这样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今天早晨大家在能聚集在一起，昨天晚上我们念了一节的圣经，那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的里面，保罗在那里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要把这节圣经当作我们这一次一同在主面前那个交通的那个中心。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啊是神所耕种的田地，这个是重在生命和生命的长大。因为田地是你要把种子种下去，并且你把种子种下去的目的就是盼望它能生长，能结果有收成。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神所注重的，在我们身上所注重的一面，乃是要我们有生命，并且这个生命要长大。那另一面呢，我们也是神所建造的房屋，那里所重的就是说，神要建造我们，而建造的目的 乃是叫我们做神自己的居所。这两个比喻啊，虽然在表面上好像相差很远，但是在树林的这个意义上面是连带的。因为我们看见说，生命乃是建造的材料，生命的长大乃是为着房屋的建造。今天我们在神面前领受了生命，并且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增长，这个结果呢，就是叫神能居住在我们的中间，神能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家。我们昨天晚上开始的时候，我们稍微说了一点呢，这个长大的护照。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不但呢要接受主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来的那个生命呢，是一个受造的生命，是一个堕落的生命，是一个对罪啊所辖制的一个生命，是软弱的，是战士的，是朽坏的。那个生命啊，实在可以说是死的生命。但是今天神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就是神自己非受造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主耶稣在世界上所表现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自己，基督耶稣自己，他来做我们的生命。那么所有相信主的人，约翰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每一个接待主耶稣的人，就是信主的人，神就给他权柄啊，做神的儿女。而这个儿女啊，不是过继的儿女，这个儿女是生的，所以从神生的。圣灵重生了我们，把神把基督的生命就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与神之间就发生了这个生命上的那个关系。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神生我们，叫我们做他的儿女，这还不是神那个完全的旨意。因为以弗所第一章啊，告诉我们说，神在创世之前呢，在基督耶稣里就拣选了我们，按照他自己预先所定规的美意。这个美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着儿子的名分。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还不光是要我们做儿女，就做小孩子。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要我们长大，做他的种子，做他的儿子，叫我们能得着儿子的名分。换一句话说，能站在儿子的地位上。一个孩子与一个儿子有极大的分别，孩子乃是婴孩，有生命但是没有长大，儿子呢乃是这个生命呢已经长大成熟了。一个孩子只能接受恩典，但是一个儿子能分担责任。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定规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这一般蒙恩得救的人，在生命上要有长大，叫我们不一直在那里做小孩子，要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不错，在生命的过程上，你总有一段的时期做小孩子的，你不能盼望说一个人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成人了。这一段这个婴孩的时期啊，在属灵的这个经历上面也是必须经过的。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着急，因为什么呢？因为总有一段的时期我们要做小孩子的，但是小孩子的时期不能太长久。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他说，你们啊，这个做小孩子做得太久了，变了老孩子了，这个不行了。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啊，有18个月之久与他们同在，同时呢，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已经又过了几年了。所以隔了几年呢，他说，我从前在你们中间呢，把你们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用奶来喂你们，但是到了今天呢，你们还是不能接受干粮啊，还是要吃奶，那个有一点不行了。 那同时呢，写希伯来书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说照着你们学习的功夫啊，应当做师父了。你们应当教导别人，怎么还得别人来教导你们，用奶来喂你们，你们一直到今天还不能吃干粮，还只能喝奶。你们的心窍啊还没有练习的通达，能分辨好歹，这个是不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感谢主，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了主的圣灵，我们做了主的小孩子，那么我们有一段的时期，我们在神面前多领受他的看顾，多领受他自己的那个恩典，这是应当有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阶段的里面，我们必须在生命上要长大，这样的话我们一面能满足主的心意，一面也能被神来使用。我想今天早晨我们不要重新再详细地说了。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要谈到一点，这个生命长大的拦阻。你知道一个生命的长大本来是很自然的，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呢28节，主怎么说呢？他说一个种子啊，它的生长啊是出于自然的，先长苗后长穗，然后这个穗啊就结满了籽粒。你把一个种子啊种在这个地里头，这个种子的本身啊，这个生命的本身啊，就是有这个长大的性质在里头的。如果你不去限制它，去拦阻它的话，它这个生命的长大是非常的自然的。先是长苗长出来了，然后出穗了，然后这个穗上就结满了那个籽粒，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新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啊里面就有这个长大的因素在里头。换句话说，一个生命啊如果没有长大的因素啊，根本就不是生命了。生命总是有一个长大的性质在里头，它总是一直要长的。那么在世界上的东西啊，你知道它有生命啊，它长啊，长到一个时候啊就停止了，因为什么呢？它这个生命是有限制的。但是属灵的生命啊没有限制的，属灵的生命没有限制的。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基督属灵的生命啊，这个长大是无限制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啊是一位无限的神，是 infinite 无限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生量上的那个长大乃是无限制的长，我想这个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不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主留我们在地上还能过多少的年，我们在这些年日中啊，我们能好好的向着神啊，向着基督来长大，并且我们知道就是到了永世的里面呢，我们啊还要继续的生命在那里长，我们要继续的在那里更多的认识基督，更多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得着他自己的荣耀，这个是一个无限制的东西。但是生命长大有它的条件的，如果这个条件呢够了，这个条件是适合的，这个长啊就长得非常的快，非常的适当，非常的满足。如果这个条件呢不够，或者不是当甚至于啊这个条件是相反的，那么你就看见说在生长的上面就受了很大的拦阻。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主耶稣在那里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主耶稣说有一个人呢，他是去撒种去。你知道古时的时候啊，他们的撒种呢不像今天用机器来撒了，古时的人撒种呢，他就把这个种子啊放在一个篮子的里面，然后他跑到田地里头，他就把这个种子啊就是这样去撒了。所以有的种子啊就撒到路旁去了，有的种子啊就撒在土浅的石头地上，也许说是路旁啊，是在田里头，但是这个田的边边上啊，这个里头的石头还没有剪掉，那么有一点的土，这个种子就撒在这个土浅的这个石头地上，有的呢撒在境界的里面去了，那么有的呢就撒在他耕耘过的那个好土的里面。 那么撒在路旁的那个种子呢，因为这个路啊是众人走路的地方，所以打打打打的这个路啊很尖了，那个种子根本啊就进不到那个田这个泥土的里面去，这个种子就留在那个路上，那么飞鸟啊它就把它吃掉了。那么撒在那个土田石头地上啊，这个种子是进去了，但是呢不能生根，因为底下是石头啊，它不能生根。它好像表面上啊它生出来很快，给太阳一晒干掉了，完了。它在境界里面的这个种子啊是进去了，它也长出那个杆子来了，但是呢它的营养啊都给那个境界拿去了，并且对境界在那里啊把它挤住了，结果呢它虽然呢生出的杆来啊，但是结不出果子来，不能结果。只有那个种子啊种在好土里面，经过耕耘的，石头也拿掉了啊，境界也除掉了，那么这个种子啊就在里面就忍耐着结果，不是你今天种明天就要收了，它要忍耐着结果，就有100倍30倍60倍30倍的结果出来了。那么主耶稣用这个做比喻啊，就是比喻到我们今天的情形。这个田地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的心田，种子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的道啊传给我们的时候，有的人的田地啊像路旁一样，这个人啊所谓世界上的那个 traffic 太厉害了，这个人的脚啊打得太厉害了，这个世界完全的霸占了他的心了，所以结果怎样呢，结果他的心啊非常的刚硬啊，像一个路旁一样，神生命的种子啊进不到他的心里头去。如果这样的话，他听了道啊，这个道从那个耳朵里出去了，飞鸟把它吃掉了，这个飞鸟就是代表这个撒旦仇敌的工作，撒旦啊他就把这个种子啊把生命的道啊把它拿去了，好像什么呢，听了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一样，所以你看就看见说这个生命呢就完全没有啊那个长大的条件。那么这个种子啊落在土田石头地上，你看见它生出来很快，它好像很快的就长出这个茎来了，但是呢太阳一晒没有根，干掉了，没有了。这个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有的人啊他听了主的话很受感动，他这个情感上情绪上面呢很受一种的那个激动，表面上他好像很接受了，但是呢没有根，他里头的石头还没有出去。这个什么呢，这个就说一个人虽然听了道啊好像很受感动，但是呢他没有彻底的悔改认罪，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石头啊像一个罪一样，这个石头啊把它除去，不过在情感上受一点激动，等到碰到一点的逼迫难处或者他的这个同学同盘把他笑一下啊，你也信耶稣了，哎呀给他一笑，不好意思不行了这个你就看见说他根本的里头就没有根，所以这个长大没有条件。有的人呢好像种子啊落在境界里头了，不错，你信了主了，你也悔改了，你也信了主耶稣了，那实实在在生命的这个道啊已经进到里面去了，同时呢你就看见说也有一点的这个彰显表现出来了，好像你这个人呢实在是信了主了，但是呢因为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他的生命挤住了，生命是有了，但是这个生命呢给那个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他挤在那里，叫他得不着他应当有的营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结不出果子来。换句话说，这个人生命是有了，但是这个生命呢不能成熟，不能结果。那么你看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啊恐怕都在这样的情形中，因为什么呢，虽然信了主了，但是今生的思虑太多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吗，你们呢要看天空上的飞鸟啊， 天空上的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但是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许多的飞鸟尊贵得多。你们要观察田野里头的百合花，他们也不放也不折，但是神给他们穿戴的比所罗门啊及荣耀的时候啊所穿戴的还要尊贵。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你们不要在那里挂虑说要吃什么穿什么要喝什么，你们的生命比你们的身体更要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不要给今生的思虑啊累住我们的心。我们有一位天父，他会看顾我们，我们应当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就要嫁给我们。或者钱财的迷惑，世界上的人啊，因为他们没有神呢，没有依靠，当然他们只能依靠钱财了，所以他们在那里追求钱财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除了这个就没有了。但是我们这一般属于主的人呢，不说我们在世界上也在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东西来用我们，我们不能呢给钱财来迷住我们的心。如果这样的话，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没有长大的那个机会。但是感谢主，有一半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当生命的道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好像已经耕种过的田，耕耘过的那个田地一样，他们里面的石头也剪掉了，他们彻底的悔改在神的面前，同时呢一切的荆棘也除掉了，他们不让这世界上的挂虑啊这些的东西来勒住他们，他们一心一意的信靠主。到了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他们这个生命长大的条件就适合了，这样的话就能结实100倍60倍30倍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对于我们呢所定规的旨意，对于我们所有的盼望，就是我们这一班已经有主生命的人，我们必须要看见说这个生命要让它长大。那么当然这个生命的长大我们已经说过了，需要适合的条件，如果条件不合的话，这个长大就受了拦阻。那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就稍微提几种的拦阻几点来做我们的警告。第一点，生命啊这个长大的拦阻就是缺少长大的心智，我们缺少长大的心智。换一句话说，有的人呢宁可永远做小孩子，他不要做大人。那么你想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是不是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有长大的那一个因素在里头，生命在里头就是要求长大。你这个生命在里头啊，如果不长大，他还觉得好像很受压一样的。好像今天呢你去问一个小孩子，普通的小孩子啊都喜欢长大，他巴不得长得快一点，他觉得一直在那里做小孩子也不是事，好像这是很自然的有一个长大的一个心愿，这是对。但是很稀奇，有的时候你发现说有的人呢他不要长大。我看尤其我们啊已经成人了，很盼望说还是做小孩子好，最好没有长大，是不是呢？所以你看在苏林的事情上也有这个难处。虽然呢，如果你就着这个生命的这个自然的发展呢，你有一个长大的一个希望在里头，但是许多的时候你就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缺少这个长大的心智。神做事非常的奇妙，神做事啊，他从来不勉强的。你就是看一个人信徒也是这样的，不错，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神不愿意一个灵魂沉沦，这是神的心愿。同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所成功的救法，乃是为着全世界上人民，他担当全世界上人的罪孽，他的救恩呢是能拯救世界上每一个人。神的准备，救恩的这个准备呀， 是为着全世界上所有的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为什么原因呢？不是神不愿意人得救，也不是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不够拯救所有的人，乃是因为有的人愿意被救，有的人不要得救，不要被救。如果今天神勉强人得救的话，那就简单了，那么每一个人都得救了，那么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的神他不做这样的事，神从来不勉强人。为什么呢？因为神尊重人的人格。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神是世界上一个第一个意志，一个自由的意志，一个 self will， 一个 free will， 是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啊，神就给人一个心知，一个意志，一个 will。 神既然呢、把一个自由的意志啊给了人了，神就尊重他所创造的意志。你看见神不抹杀人的人格，神从来不抹杀人的意志。虽然神愿意拯救人，但是神要人自己的意志立志来接受领受神的恩典。如果今天你立志不接受的话，神说我不勉强。虽然神愿意你得救，但神不勉强你。那不但在我们得救的经历上是如此，你就看见说在我们生长的经历上也是这样。神的心愿是要我们生长，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生长的能力。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心思里头，我们的心智里头啊，我们啊不要长大的话，我们宁可做小孩子，我们不要长大，你就看见说神不勉强你长大，你可以永远做老孩子，属灵的老孩子，神不勉强你。这是很稀奇的事情。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里头啊，有这样一句话，我就把它看一看也好。哥林多前书第14章14章20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终要做大人。你看神的话在哪里勉励我们吗？他说你们啊，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不做在恶事上要做婴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恶事上啊，我们宁可像婴孩一样，我们不懂，恶事啊你不必太好奇，好像说你一定要去经历一下，要懂一懂，不必。在恶事上宁可做小孩子，但是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当然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他的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神给他们很多的恩赐，但是呢在许多神所给的恩赐里面呢，哥林多的信徒啊，他们最炫目的那是说方言的恩赐。神是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恩赐，但是呢他们啊顶炫目的乃是说方言恩赐。其实说方言的恩赐是恩赐中最小的，但是呢他们最喜欢这个恩赐。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啊，如果有人起来说方言，炫目的乃是说方言恩赐。其实说方言的恩赐是恩赐中最小的，但是呢他们最喜欢这个恩赐。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啊，如果有人起来说方言的话，换一句话说，说他自己说没有说过的话的话，哎呀，这个很荣耀。你看我今天呢实在能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语，那我多属灵呢。所以他们觉得说这样啊就很能啊这个显扬自己，很能叫人看出来，很能好像给人看说，你看我这个人啊，多属灵。所以他们大家喜欢说方言。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啊，乃是造就自己。因为说方言的人啊，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说什么，灵里头啊得着造就， 但是他的心思啊乃是不作用的，所以结果呢，他只能造就自己啊，不能造就别人。这个就是小孩子，小孩子的心思是什么呢？就是要造就自己，为了自己啊，只要他自己啊能得着恩典，得着益处，他别人他不管的，嗯，别人他根本不管，他哪里想到说要造就别人呢？这个就在心智上啊，做小孩子。所以保罗在那里劝他们，他说：“你们不要在心智上是小孩子，不要都在那里呀、啊、追求说方言，因为你这样说了方言呢、啊，好像你自己都造就了，同时也是夸耀你自己了，别人一点都不得不注意处，因为你在那里说方言，别人不知道你在哪里说什么话呀。”他怎么能得着恩典得着益处呢？所以保罗说，你们在心智上要做大人，宁可说无句能造就人的话，不要说万句的方言。你们不要光想到自己的益处，你们要想到怎样能帮助别人，能造就别人，这个就是做大人。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呢这个句话的背景呢乃是讲到说方言的事，但是这个属灵的原则是普遍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应当有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就是说，我不要永远都是为着来我自己得着益处，我愿意长大，叫我能帮助别人，能造就别人。这个就是在心智上做了大人，但是许多神的儿女缺少这样的心智。许多神的儿女他说要的就是说，我怎样能得着恩典。不错，神有恩典，神是要把他的恩典多多给我们，但是我们在心智的上面如果只想到自己的得着，这样我们在生命的长大上就受了很大的拦阻。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腓立比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读十五节，腓立比第三章第十五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终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必样的心，神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你知道圣经里头的完全人啊 perfect man perfect， 圣经里头的完全啊这个字啊，在原文里头不是指着你这个人啊完全没有罪了，所谓 sinless perfection， 不是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 sinless perfect，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圣经里这个完全呢，就是指着 mature maturing、这个 grown up。 所以换一句话说，这里的完全人就是指着长大的人，长大的人，所有长大的人，成熟的人。如果你是一个长大的人，你是一个成熟的人，你就应当有这样的心智，应当有这样的心智。那么他这里他这个是个心智啊，这个心智啊是指着什么说的？就是指着在前面的话说的。前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应当竭力的追求，要竭力的追求，我们啊要追求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效法他的死，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叫我们在那更美的复活里头能有份。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极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这样的心智啊，是每一个完全的人应当有的心思。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思的话，保罗说你应当有这样的心思。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有一个长大的那个心智。我不是说我现在说有的已经够了，我还是在那里追求，因为他这样追求的缘故，所以你就看见他这个长大有无限的长大。 不过保罗同时也给我们一个警告，他说你到了什么地步啊，就应当照着那个地步行。换一句话说，在树林的生长上有一定的过程，你不是从婴孩一跳就跳到一个树牢去了，不是的，你从婴孩孩子要变青年人，也要做父老，所以你到了什么地步啊，就照着什么地步行。换一句话说，你的心智啊是要做大人，但是你的脚步啊还是一步按部就班的在那里长大。这个也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在心智的上面，应当有一个长大成人的那个心智。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他缺乏了这样的心智，他根本没有心啊要长大。换一句话说，他只想到自己的恩典，而不想到怎样能帮助别人，这样的基督徒长大的条件不够，在他属灵生命的长大上就受了很大的拦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生命长大的第二个拦阻，就是我们不肯出代价。生命长大是需要出代价的，不错，领受生命啊，没有代价，没有代价，是不是呢？今天不是因为我们出了什么代价了，所以神就救了我们了，不是的。今天我们啊蒙恩得救啊，完全是神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我们一点代价也没有出，我们就白白的蒙恩领受了生命。但是一个人生命的长大是需要出代价的，生命的领受是白白的恩典，生命的长大需要出代价。这个代价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代价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下功夫，你要生命长大，你必须要下相当的功夫。另外一面呢，我们还得应当接受对付，接受对付。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有了主的生命了，这个生命啊，要怎样让它好好的长大呢？你要看见说，我们必须要下相当的功夫在里面。好像你把这个种子种在田里头之后啊，不错，它这个长大是出于自然的、但是另外一面，你看那个农夫啊，他在那里要下相当的功夫，他不但要灌溉它，他要除去这些的草，他一直要在那里，我就要给他相当的营养。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个生命的长大是需要下功夫的。你看一个小孩子的长大也是这样，你一个孩子他，你要他长大的话，他生下来了，你要他长大，你要用奶去喂他，他需要食物，需要喂养，他需要空气，他需要营养，他需要这个运动活动。那么这些的东西啊，慢慢等到他到了四五岁之后，他需要上学，叫他知识方面也能长大。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长大是需要下功夫的。如果一个人懒惰不肯下功夫的话，这个人啊，树林的生命就不能长大的。我们常常说一句话了，神从来不用一个懒惰的人。你看圣经里头，神所用的人都是很殷勤的，很殷勤的。比方说，以利沙嘛，先知以利沙嘛，以利沙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在那里做农夫耕田呢、而别人耕田呢，用一对牛啊，他耕田用12对牛啊。他这个人殷勤的不得了啊，所以神说，嘿，这个人很殷勤，我可以用的。那么保罗呢？保罗神用他，因为他殷勤，他殷勤逼迫基督徒啊，他逼迫基督徒也很殷勤哦，所以神说这个人可以用的。神所用的人都是殷勤的人，不是懒惰的人。那后来我就读到这个牧师迪尔穆里说的话，迪尔穆里说一句话更了了，他说神从来不救一个懒惰的人，这个人太懒惰了，神就不救他，太懒惰了，连这个救恩啊他都没有份了。 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呢，我们要生命的长大，我们必须要下功夫，要殷勤。下功夫在哪里呢？当然，我想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彼得前书啊，第二章啊，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啊，好像孩子一样，我们要爱慕，要渴慕这个灵粮，要渴慕灵粮。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如果你不给他吃奶，如果他你不给他营养的话，这个生命啊软弱，甚至要死亡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一个人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啊，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啊，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当我们做婴孩的时候，神的话像奶一样，换一句话说，我们能从神的话里头得着那一些那个根基的道理，圣言的小学，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些东西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领受的，像奶一样。那么等到我们长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头那根深一点的道理我们就能领受了，像干粮一样。所以不管是我们出得救的或者得救了多年的，我们都需要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起初的时候我们只能啊接受圣经里头那一些基本的道理，因为是奶。等我们长大了，我们圣经里头那些干粮我们都能领受。你知道圣经这本书很奇妙，世界上的书啊，你读了几遍呢就够了。差不多这个写书的人啊，他所有的那一些的思想啊，你都慢慢都吸收进去了。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这本书是活的， Living Book 是活的。你的生命长大到什么程度，你就能在圣经里头得着什么营养。你说小孩子的时候读圣经啊，这本圣经啊像奶一样喂养你，感谢主。但是你等你慢慢长大了，你信主了30年50年了，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样的蒙恩典，但是在那个时候啊，你说得了像干粮一样，干粮一样，照着你生命的程度，神的话语就向你开启。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是一生都不完的，一生都不完的。世界上有一个人叫穆勒， George Muller， 这个 George Muller 是一个信心很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德国人。他年轻的时候那实在是很快很快的，他的父亲是受税的，他常常把父亲受来的税偷了。同时啊，他在念，你记得他在念神学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已经念神学了，念神学的时候啊，与同学大家组这个旅行团呢、啊、到苏格兰去玩呢、啊、但是他就是把同学的钱都偷来用了。他没有办法付旅馆费啊，他偷偷从窗子里跳出去啊，但是给我们人抓到了，然后把他关在监牢里。他那个时候已经做神学生了，后来神的恩典领导他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他跑到英国去啊，本来他在英国预备受造就啊，到将来啊就到犹太人中间中工。不过他在英国的时候，神在他身上给他很多的恩典呢，所以他后来离开神学院，他就去英国开始侍奉神。做什么呢？神给他一个负担，办孤儿院，办孤儿院。你想一个德国人跑到英国去办孤儿院，他这个办孤儿院的目的在哪里呢？他说今天世界上的人啊，对神没有信心，好像神是这个古世纪的时候的神呢、啊、神今天不活的，说你祷告啊神也不会听的。他说这个不行，他愿意向世界证明说神是听祷告的神，神今天是活着的。所以他办孤儿院从来不把他的需要告诉人，他也不募捐，他也不把他的需要告诉人，他完全在他的丧事上面他寻求神，仰望神。他养活几千孤儿，神听他的祷告不知道听了多少，有记录的，你可以从头到末有历史有记录的 half a million 50万， 很有信心。这个人啊，寿也很长，他活到九十几岁，他圣经看了一百遍，从头到末看了一百遍。你知道神的话越看越有味道了，不是说你看了一百遍了，那怎么能看得下去呢？不是，神的话是活的，是活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因为他在神的话语上是这样的去下功夫，难怪他的信心那么充足，那么充足。他一生啊，常常啊，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读神的话，他先读神的话，然后他祷告，很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要在生命上长大的话，我们必须要出代价。这个出代价的里面有一点，就是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有的时候啊，你宁可早晨啊少睡半小时要起来，这个确实是出代价了。你少睡半小时你就起来读神的话，因为我们很忙嘛。如果我们少睡半小时，恐怕没有时间念圣经了。所以你在神的话语上要出代价。祷告，祷告也是需要出代价的。一个基督徒啊，如果在祷告上不出代价的话，我们这个生命就很难长大。因为什么呢？祷告，我们常常说祷告像呼吸一样的。我们把我们里面的肮脏都呼出去了，在祷告里头都呼出去了，把这个新鲜的空气，就是神自己的这个恩典呢，就吸进来了。这个就是祷告。而如果今天一个人啊，他没有祷告的话，那这个肮脏的污秽的东西都堆积在里面呢，这个新鲜的空气又进不来，那这个人的生命啊，这个怎么健康啊，很有问题了。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啊，在祷告上要下功夫。祷告是我们与神的交通，与神的亲近。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啊这个时间与神来亲近的话，这个生命没有办法长大。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在一天中间最少你要分别一个时间出来，能好好的在那个时候祷告读主的话语。不错，圣经说要不住的祷告。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在什么情形中，我们都应当祷告，这个是对。我们应当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得分别一个时间呢，在神面前好好的来祷告。因为祷告一面是与神交通，一面祷告要得着答应，要得着答应。我们为着事情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一直祷告，只等到这个祷告得着答应。这个答应或者说是是，或者说是否。这个答应不一定都是是，换一句话说，不是说有求必应啊。你要求的一定要照着你的意思答应了，这个是摆福了。这是福利主义了，这个不对。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合乎神的心意的，神要答应我们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神说不。有的时候你也要接受不做神的答应的。说到这里啊，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了。这个我在1942年的时候，我在印度，在印度的时候，我有机会啊到一个地方叫 Donabur， 那个地方去参观了一个神的工作。有一位姊妹 Amy Carmichael， 她从英国到印度去做宣教士，本来她要到中国去的，可惜我们中国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姊妹。但是医生呢替他检查体格，说中国的这个气候与他不合，所以结果呢他到日本去休养。很稀奇，休养的时候啊，他就觉得神带领他到印度去，那个印度的气候比中国还坏。但是呢结果他到印度去，在印度极南边，神就呼召他开始中国。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啊，印度还在英国管理之下，这个印度教啊，这个 Hinduism 里头的黑暗呢，一般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的。因为他在乡下做工啊，所以他就记住了，他就看见里头这个女孩子，很多的小孩子，女的小孩子，尤其生得好看的小孩子，家庭贫穷或者怎样，庙里头啊就把他买去， 乃至杨大就在庙里头啊长大，做这个庙里头的像这个妓女一样的做这样的工作。那么这个米斯塔曼国看见这种的情形，神就给他负担，他就开始收留这些孩子。哎呀，他经过许多的艰难，后来他就开始收男孩子，男孩子都给戏园买去，那么他就把男孩子收来。我去看他的时候，那个地方啊已经像自己一个村子一样，一千多人在那里，他们自己差不多的自作自养啊，他们有田地，他们自己发电，他们有医院有学校，从 nursery 一直到中学毕业，那是像天堂一样，里面是满了平安喜乐。每一个钟点呢，这个钟打钟的时候，全 campus 这个人都停下来祷告，你在吃饭的时候就停下来，走路的时候也停下来，有几个人在一起，大家就一起祷告，一个人你就自己祷告，每一个钟点打钟他就停下来了。那真是，我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这个姊妹她小的时候，她从小就信主的，但她小的时候啊，她生下来她的眼睛呢是 brown， 你知道外国人许多都是 blue eyes， 是不是蓝颜色的？哎呀，她就喜欢这个蓝颜色的这个眼睛，她讨厌这个 brown eye， 所以她就祷告。她相信说这个神听祷告，那么你祷告了，神就一定听你的。所以有一天晚上，她在祷告，她说神啊，你一定要把我这个眼睛啊变成 blue eye。并且她祷告，她很有信心啊，小孩子，她相信说一定是 blue eye 了，她就睡觉。第二天一早醒过来啊，他马上到镜子面前去看看呢、啊，是不是不？哎呀，还是不让。哎呀，他那个说话啊，很灰心，但是很稀奇啊。后来他到印度去传道了，印度去传道的时候啊，他很多的时候啊，他要化妆啊，到这个庙里头去，这是外国人不能进去的，根本就不准进去的。所以他也是把这个沙龙啊，把这个像印度女人啊，那个兜起来了。那你什么都可以遮起来啊，这个眼睛遮不掉的。如果他的眼睛是 blue 的话，他一进去就给人抓住了，幸亏他的眼睛是 brown 的。所以结果呢，他能到印度的庙里头去啊，不给人发觉，他能在那里啊做神要他做的工作。所以后来他就写了，他说感谢神，神是听祷告的，不过那次啊，神的答应说不，这个不也是神的答应，你不能一定要说是才是神的答应啊。所以我们有许多基督徒啊，现在实在弄错了。你祷告，你说神不听祷告，神哪里不听祷告？神当然听了，不过神是对你说不啊，你不肯接受这个不就是了。是不是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见说，我们在祷告上也要下功夫，这样我们在祷告上有学习，我们会长大。很多人太懒惰了，他在祷告上不肯下功夫。第一，他缺少祷告；第二，他为一件事情祷告，祷告了一次，一次没有听，忘记了，算了。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想想看，你树林的生命怎么能长大？是不是？这是懒惰，懒惰就有懒惰，所以要出代价。不单是这样，我们呢也要操练，也要操练。你看一个孩子长大，他要运动了，他不但要身体要操练呢，他这个知识也要操练呢。你去上学去，那要用脑筋了，也得操练操练。你不操练的话，那你不会长大。身体不操练不会长大，你这个知识不操练的话，那么你这个也不会长大，那个知识不会长进。所以今天在树林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的。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头第七节第八节什么什么，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唯独进谏的操练进谏的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的和来世的应许。所以我们知道说身体是需要操练的，圣经不是说你不要操练身体，圣经说操练身体益处很少，与操练境界里比较起来的话，那个一处啊，那个少得多了，是不是呢？那是还是有一处的。所以我还是盼望年轻的人啊，你这个身体还是应当操练操练的。我想尤其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很缺很缺了。我们念书一天到晚就念书了，结果对身体很忽略。但是我们如果身体这个软弱的话，我们啊这个无论训练的那么好啊，也没有多大用处了。所以我们应当操练身体，这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忘记啊，操练金钱呢、那个益处啊更大。 什么叫做敬虔呢？英文里头有的本是翻 piety， 有的本是翻 godliness， godliness 翻得更正确一点。什么叫做敬虔呢？敬虔就是像神， like God， like God， 这是敬虔。我们今天里面已经有神的生命了，这个生命要让它长大成形，这样就是 like God， 就像神了。换一句话说，在我们的品格上，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举动上，让神自己有所彰显，这个就是敬虔。但是敬虔这个东西需要操练的，需要操练。生命已经有了，生命里头的性情也已经有 nature， 生命的性情也已经有了，但是一个 nature 要变成 character， 变成品格，是需要 develop， 需要操练的，是不是呢？如果今天你里面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在里头，这个生命是满了慈爱的，这个生命是满了公义的，这个生命是满了圣洁的，这个生命是清洁的，这个生命是荣耀的，这个生命是得胜的。但是这个生命啊，要变成你的性格的话，变成你的 character， 你要 develop 它，你要去发展它，你要去操练它。你这样操练操练操练，这个 nature 就变成 character 了。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们呢要生命长大，你要需要操练它的。那么操练的时候啊，很辛苦。其实这个操练这两个字啊，在希腊文里头啊，就是用什么字呢？就是这个健身房 gymnastic， 好像一个人啊到健身房里头啊去操练一样。因为希腊人呢，他们非常注意啊这个身体的完美力，是不是呢？希腊人呢，他们崇拜这个一个身体的美丽。所以当时在希腊的时候，一个孩子生下来了之后，他长大有一个是不能缺的，他必须要到健身房里头去的。他把孩子送到健身房里头，那么里头有这个专门这个所谓这个体育的这个指导在那里的，他就要观察你这个身体，看你这个全身的发展呢平衡不平衡。有的人他这个右手很有力，左手很软弱。有的人他手很有力，他的这个腿啊很软弱啊，所以这个身体啊这个发展的不健全。那么结果呢，他们就研究这个孩子的需要，就给他各种各样的操练啊，来发展他这个身体，叫他这个全身的肢体啊都有一个这个配合的那个发展。所以经过这样的操练呢，这个希腊人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都是所谓健康美啊，他们认为这个是非常宝贝的事情。不过在操练的时候很苦，你在那里，比方说你要操练一个东西的时候啊，你 push up 也好啊，你是这个单杠也好，双杠也好啊，你这个什么也好啊，哎呀，你在那里做的时候啊，哎呦，你觉得这个肌肉就发酸了，发痛了，那么你一懒惰一酸就停了，不行嘞，